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，我是婉儿。《月眉草堂笔记》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高。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、举头三尺有神灵、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，自然妙远。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很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现在同你讲的故事呢，就是《月眉草堂笔记》里面的，是编好的剧本，抑或是自己做主的呢？据占卜人童西简话，他就曾经见到两个人捉棋，其中一个人就事先画了一张棋局图，放在一个小的用竹编织的箱子里面。捉完棋打开一看，和两个人刚刚捉的那盘棋的棋盘上的棋局是完全一样的。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法术来的呢？据《乾定录》里面记载，在开元年间，宜平方的王某呢就为李逵占卜功名。王某呢就交了一封信给李逵，里面呢有几十张纸的，并且对他说，你被任命十围那日呢才打开来看啦。后来李逵经人推荐，皇上叫大臣考他的文章，第一个题目呢就是子思成路狼虎，第二个题目呢就是答兔凡书，第三个题目呢是代南月献白孔雀表。李逵从上午十一点一直就写到下午七点才写完，在三篇文章里面他就一共涂改了八个字，旁边呢就加了两句的注解。第二日他被任命为左拾遗，过了十几日他才拆开王某给他的那封信，里面有三篇文章，同他写的三篇文章是相同的，连涂改和注解的地方呢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呢就可以看到啊，古时候呢就有这种法术的了。捉棋的人呢只不过是从人家那里学了这种法术啫。举笔构思，临盘布置，即使是当事人啊亦往往都不会知道个结局啦。而算卦的呢却能够预先知道喎。那就可以看到啊，连自己觉得可以任意做主的事都逃不过定数。那些转型考取、强要豪夺、成日忙于心计算计、勾心斗角那些人，能不能够罢手了呢？接着呢再讲一个狐侠的故事。纪晓岚的舅父安实斋先生说，有一个程老先生是村里面的老夫子，他的女儿就生得很秀丽的。有一天他偶然就在门口前面的货廊那里买胭脂，就被村里面的一个少年调戏。他的女儿就喊着回去告诉他的父母，他们就怕那个少年很蛮横的，不敢去跟他计较，但是心里面的愤怒呢就怎样都消解不到，经常为这件事闷闷不乐。程老夫子呢一直就跟一个狐狸做朋友的，每次狐狸来呢两个人呢都一起在喝酒的。有一天他们在喝酒的时候，狐狸朋友就见到他好像很凄惨沮丧地，就很奇怪啦，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呢。他就将他的女儿被人欺负的事呢就讲了给个狐狸朋友听，个狐狸朋友没讲什么就走了。后来那个少年又经过程老先生的屋企门口，就见到程老先生的女儿挨着个门框对着他笑，两个人呢就渐渐这样互相讲一些很温情的话。后来呢就在小菜园那个空屋那里呢私通，临分手的时候情侣仲喊住好唔愿意分手，於是两个人呢就约定私奔啦。 那个少年在夜晚就来到程家的门口，带了程女回去他家。为了防止程老夫子来追个女，他呢就用刀威胁自己的老婆说，
如果你敢泄露出去呢，我就杀了你。
过了几日没听到什么动静，他的心呢就想了，程老夫子梗是因为怕家丑不敢张扬这件事，他心里面就非常之得意了，跟程女呢就越来越亲密无度。后来这个程女呢就渐渐咁样显露出佢嘅妖迹嚟，呢、这个少年先至知道，原来佢系妖妹嚟嘅。但系因为两个人嘅感情已经好深啦，就唔能够打发佢走啦。一年几之后，少年呢就得咗肺痨病，只系剩低一口气啦。个女狐狸呢咁先至离开咗。少年呢就周围去求医问药。咁好彩执返条命冇死到。但係屋企里面啲财产呢已经用晒啦。两公婆呢就只能够露宿街头。又因为佢身体孱弱，唔能够从事体力劳动，咁只能够靠佢个老婆去卖身呢嚟维持生计啦。就唔再有以前嘅嗰种霸汉嘅气势啦。程老夫子就唔知道呢件事嘅其中缘由。他就向他的狐狸朋友呢讲了这件事。个狐狸朋友就说，这个是我派了一个聪慧机灵的狐皮去整蛊整蛊他的。那么当然要扮你个女的形象，如果不是就不能够引他上钩了。但是之后呢还是要让他知道是我们狐狸做的。如果不是就败坏了你个女的名声了。等到佢嘅生命垂危嗰时候就放过佢啦，因为佢罪不该死，报复一下就够啦。你呢就唔好再闷闷不乐啦。 呢、这个真係狐狸当中嘅侠客义士呀，就好似阿朱家同埋阿郭解咁。佢做事完全都唔係为咗自己，而且进退有道。呢、这个却又唔係阿朱家同阿郭解所能够做得到嘅。听众朋友，这一次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多谢你的收听，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，拜拜。